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跟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我们还是祈求圣神在这个节目中，好，在你我心中，让我所说的坚证圣事能够真正的对圣神有一些描述，好，也许是千万分之一，但是至少让我们慢慢的去懂，好，圣神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力量。那上次因为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有关神恩这方面的事，就是说神恩复兴运动，好，那在台湾我们说圣神同祷会，好，这些我自己也参加了好多次他在圣神内生活的这样一个研习营。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营中，好，就说我们所希望的所要求的就是最好就是我能够在这些人的夫手下，啊，他们俯首，因为他们都已经得到了那个语言的神恩，他们俯首之下，就说让我们也能够得到不同的神恩。所以就说圣神显示在每一个身上虽有不同，好，虽有不同，但是我们所常常希望追求的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追求的就是那个语言的神恩，好，语言的神恩。所以语言的神恩，所以我们就说当圣神推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舌头会发出一些比如说歌咏啦、赞美的一些话。问题是我自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好，我也听不懂，那只有说天主听得懂。所以大家追求的是这个的时候，保禄宗徒他在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二章，好，他就写下有关就是说我们自己应该对这些方面的一些认识。所以他这里哈，就是说他的第七节，十二章第七节到后面，他特别说，圣神显示在每一个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了人的好处。哈，这人从圣神领受了智慧的言语，另一人却由同一圣神受了知识的言语。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人能够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有的人能够辨别神恩，有的人能说各种语言，也有的人说解释语言。他说可是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给人。好，所以在这里就说不是因为我们谁比谁好，好，就说因为我比你好所以我有这样子的神恩，那我比你好所以我有另外的神恩。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段的描述，他特别说，好，他特别说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于人。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人家有这样的神恩，当然我们会很羡慕，好，当然我们会很羡慕，可是每个人的神恩是不同的啊。就比如说我让按我自己来讲，就是说当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在圣神内生活的这样一个研习营的时候啊，那时候也是三天，当我参加完就是我们在第二天晚上，就是每一个人都好，经过他们的俯首祈祷，大家围在一个圈圈里，好，神父带着一些已经有神恩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就是他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头上，好，俯首为我们祈祷，希望说我们能够得到 那个语言的神恩等等哈。最初可能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语言的神恩，所以大家就在训练，就是说转动自己的舌头。好，那结果很多人就都开始说起，好，就是说起一些他们自己也听不懂的话。那我就一看，哎，好像参加的人中有三分之二，好，都得到这样的神恩，我是没有。那我看我旁边几个男生也没有。后来那几个男生就跟我说，哎，大概是我们太理性，好，也有人跟我们说，因为你们太理性，所以你们没有。可是心里不免觉得很沮丧，就说在这样一个活动中，看来那些人也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到哪里，为什么他们都有语言的神恩，我们却没有呢？他们就会唱出很好听的歌，然后跟着一起祈祷，那我们都没有。所以自己就觉得说很沮丧。那当天晚上得到神恩的人，好，就说兴奋的睡不着。我们旁边的睡我们旁边的床边的那些姐妹们啊，他们都睡不着，就开始一直兴奋的分享。我也睡不着，因为我就很沮丧的一夜，我说哎，为什么他们都有我都没有。所以我也一夜没睡好，他们是一夜兴奋的睡不着，我是一夜沮丧的睡不着。那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好，刚好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天空啊，就是说很蓝，然后那云都是红颜色的，因为那一天就是说要报告说有台风要来，所以那个云很快，然后天很蓝，然后都是一些红的云。我自己就望着那个天空，好，我就开始跟天主说话了。我说，哎，我好像觉得我也不见得比别人差，为什么他们都有这样的神恩，我却没有？好，我说我却没有。那然后我就是自己就一直看着那个云这样子飘啊飘。后来我就听到天主的声音告诉我说，我喜欢你用你的话赞美我。哎，我一听了这个话就说，因为我们知道是语言神恩的说出来的话，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哈，是圣神推动我们讲的赞美天主的话，可是说什么我听不懂。然后天主却告诉我说，我喜欢你用你自己的话来赞美我。那我一听了这个话以后心里还是舒服了一点。既然天主喜欢我用我的话来赞美他，那我就说有那个神恩也好，没有那个神恩也好，至少天主愿意听我自己讲的话。因为我很喜欢唱歌，所以常常有的时候一些歌的歌词很美，我都会跟天主说，天主这歌我要唱给你听。好，所以可能这样，或者说自己有的时候喜欢写一点一些话，也把这些话就说我写给天主，好，让他能够知道说我给他的赞美。所以后来在那个保禄宗徒写给格林多人前书第十四章，好，当我看到他在讲到语言之恩不如先知之恩的这一段的时候，好，他就是说那个十四章的十三节以十四节以后，好，他特别说他说为此那些说语言的应当祈求解释之恩，因为我若以语言之恩祈祷是我的神魂祈祷，我的理智却得不到效果，那么怎么才行呢？他说我要以神魂祈祷，也要以理智祈祷，我要以神魂歌咏，也要以理智歌咏，不然假使你以神魂赞颂，那在场不通语言的人既不明白你说什么，对你的祝谢词怎么能够答阿们？因为我们说阿们是我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好，才会答。那你说出一些我都听不懂的，我怎么跟你说阿们呢？所以他就说，你固然祝谢得很好，可是不能建立别人。好，就说我感谢天主，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这是保禄宗徒自己说的。可是在集会中，我宁愿以我的理智说五句训诲人的话，而不愿以语言之恩说一万句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神魂方面的祈祷，也有理智方面的祈祷。好，至少就说我在用理智方面的祈祷，我说出来的别人也听得懂。那我也希望说我说出来的别人能够跟我一起回答，你说的我们相信的是真的。好，说一句阿们。假如我说出来是你听不懂的，那我说了也只有天主懂嘛。好，当然我们要取悦天主，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语言神恩，但是在这个时候就说语言神恩是建树自己 好，但是其他的神恩是建树教会，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这个。所以当天主跟我说我喜欢你用你的话来赞美我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不管我用什么歌来唱给天主听，不管我用什么话来唱给天主听，说给天主听，至少我知道他喜欢。好，知道我希望他喜欢。所以在第一次的这个就是说在圣神内生活的这个经验，好，就让我觉得说我得到了这个语言神恩也好，没有得到的话，至少天主说我喜欢你用你的话来赞美我，那就更让我觉得我要走这样一条路。所以后来我比较就是说比较我想这是天主的计划啊，让我去走一条就是我写作的路，让别人都看到你对天主的好，就是我跟天主之间的一些那个信仰的心内的一些怎么样的改变。那也后来也走上就是说开始跟人家讲，跟人家讲出我自己的信仰经验。所以在这方面就是从那个神恩复兴运动参加他的第一次在圣神内生活，我自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经验。那我记得我在参加的第二次的时候，好，在参加第二次的时候，就是人家一定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怎么又来了啊？那是后来他们的分享告诉说这个人怎么后来又来了。那因为在第二次的时候就是说也是好，大家围在一圈开始又在做扶手祈祷的时候，那忽然有一位姐妹她的手摆在我的头上啊，她没有开始祈祷，她开始说她看到一个影像，她看到一个图片啊，一个图像，她说图像看到我跪在一个坟墓的前面，那然后这坟墓的旁边写了一个痛苦的苦字啊，那另外还有一个耶稣的刺冠。那我当时听她讲了以后，我就问她，谁都会害怕，为什么我会跪在一个坟墓的前头呢？那我就问他说，你这个图像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告诉我？你会让我吓到。他说，我说我要怎么样才晓得他的意思？他就说你去问耶稣啊。那我就当时心里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一点都不负责任。而且他说他看到图像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很大的啊，所以旁边的人通通都围过来看说他看到什么图像，而全部都围着我听他讲这段。所以我自己更觉得说好，更觉得说心里非常不舒服。然后那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半，他说他要回家了就走了，把我丢在那边，因为我当时住在那个地方哈，办活动地方。他说你自己问耶稣。后来他走了以后，我当然就要自己去问耶稣，我就跟到小圣堂去跪在圣体前，我就跟耶稣说，假如今天这晚上这个问题不解答的话，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就一直跪在耶稣面前。后来我自己慢慢慢慢就是说开始沉淀我自己的一些情绪，好让它慢慢沉淀下来以后，我就后来就让我慢慢想起我这两天参加这个在圣神内生活的究竟它的过程。我就想起说，因为那时候父亲走，好，父亲离开不久，那我常常为了说曾经对父亲说过一句很不礼貌的话的那件事，为我来说就是说一直都很内疚。因为那时候父亲在晚年哈，最后五年他是行动不方便，那最后两年是躺在床上，那甚至于说到后来也不认识，只认识我跟我的母亲。那我是每一个礼拜从台北哈回台中一次，然后跟他在一起。那他躺在床上，那母亲每天要清理他是不容易的，而且从前也没有什么请外佣，即使你请别人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负担，所以母亲一个礼拜清理他，清理我父亲一定弄不干净，所以都是我回去帮忙整个翻身整个洗。所以那次一回到家，因为父亲看到我说他只认得我，很高兴，他就抓着我的手哈，那时候冬天还要穿着毛衣哈，那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你不要抓我的手，你的手很脏，我的声音一定是很不好，所以我把我父亲吓到了，就他就看着我吓到的那样子看着我，他就说你为什么骂我。我当时一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难过，我说我来回奔波了，有他在生病的时候我就到，我说来回奔波快要六七年，我说为什么我到最后我要讲这句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抓我的手， 就算说衣服脏了后来去洗洗又怎样。所以后来父亲走了以后，我每一次想到这句话，我都觉得说为什么当时我要说这句话。所以当时在那两天的过程中，我一直为这件事情很难过，就是一直好就说为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这个人在图像中看到我跪在一个坟墓前，那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走之前我儿子也走了，所以我想我不可能在我儿子的墓前面跪下，那如果要跪下一定是长辈，所以我就确定说这一个坟墓是父亲的。那然后耶稣就说，你看到一个苦和一个刺冠，他说你自己一直在责备你自己的时候，你一直在自责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为你来说是一个很苦的事，可是这个苦的事情就像一个刺冠，可是刺冠耶稣告诉我说只有他能带，别人都不能带。所以他说我的苦就等于说把这个刺冠再一次的压在耶稣的头上。所以耶稣告诉我说，你不要再苦，你父亲已经走了，就是说承认自己的有限，就是说你奔波了五六年啊，每个礼拜六回去，然后礼拜天晚上回来回台北，也许有一天你会发脾气啊，也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不可能做一个完人，从头到尾都不会生气。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报上登说这个人很孝顺哈，20几年照顾他的父母无怨无尤的，我自己就觉得很难过，我说我才照顾我父亲，而且不是每天啊，只是一个礼拜一次这样子，我说我都还会发火。所以真的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度哈，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完人。所以因为这样子我自己才知道说哦，这个他看到的这个影像，所以后来在那次结束的时候我就开始分享这件事。后来我就说我建议，好，我说假如说当时我不会祈祷，我没有办法祈祷，我怎么知道这个结果，所以我建议希望说那个说影像的人一定要有一个人是懂得你说的这个你看到的这影像的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当时马上就说得到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回答。所以后来我们在看到这个格林多人前书14章的时候，他也是有很多的规定啊，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说语言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人解释。好，当你在说先知话的时候，也就是说也有人会说先知话。所以在这样状况，不是说我今天哦，我看到了这件事情，我就跟大家讲，讲完我就很高兴就走了。那你丢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摊子给别人，啊，所以后来神父就开始规定，因为那时候是早期在台湾发展，啊，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后来神父就开始规定，就说你要说那个语言的话，一定要有人解释，啊，然后你如果看到影像，旁边一定要有人知道影像，有这样的神恩去解释，才可以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虽然说当时我是很早期好初期参加这一些活动，其实为我来讲说我不知道说那20-30年前的东西到现在我再来跟您谈，而我在这一个礼拜中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却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出来。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天主的计划里啊，都在天主的计划里，只要你愿意按照他的计划，虽然说以前很多东西不懂，天主很我自己觉得天主很少说我马上叫你懂，有些东西他是一直在训练我们啊，一直在训练我们，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另外就是说还有几个经验在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谢谢您，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逐，大地呀，你伸展到海岸，嫩芽 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意中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